以色列去了解当时圣经的写作的地方的习俗和文化，这对我们了解圣经会很有帮助啊。去一次耶路撒冷去一次耶稣待过的地方，走一走耶稣当时走过的路我们国语堂明年可能要去以色列短宣所以我也算是为这个短宣做一个广告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的银行的利率涨得很多我最近去renew 这个银行的贷款从2%涨到了5%涨了很多如果说你有房贷的话，你的压力就会很大在1990年的时候英国加入欧盟欧洲的货币体制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各国的这个货币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时1990年德国刚好是东德和西德统一，所以德国为了缓解这个通货膨胀呢他就大幅度的提升利率提升利率以后，这就给这些英国这些国家没有低利率的国家就造成了很大的货币的压力当时这个人呢叫索罗斯，这个人就孤注一掷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抛空英镑做空英镑所以这是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投资人有的时候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冒一定的风险你要孤注一掷但是我们不是说去赌博，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赌博但是人会在遇到困难甚至有的时候会看到前面无路可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要押宝押在哪里孤注一掷是一个中国的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你所拥有的钱财或者其他东西一次的押上去决一输赢这个比喻呢这个成语呢比喻在危急的时刻用这个所有的力量做最后一次的冒险出处是来自北宋有一个丞相叫寇准所以有一次北方的辽国来侵犯中原的时候，这个中原的兵打不过这个彪悍的北国的辽兵这些骑兵那个皇帝就很着急，所以这个寇准说我们现在军心不稳唯一的办法就是皇帝你要亲自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那皇帝就很担心，因为风险太大了所以呢寇准就说我们现在是孤注一掷的时候皇帝后来去了战争也胜利了。这个是成语的出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这个管家也是孤注一掷，因为在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管家犯了错误他浪费主人的钱财被人举报那主人就把这个管家叫过来告诉他我 fire 你了我炒你的鱿鱼了，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把你所这个我交托你的账本这些东西都交给我以后你就可以走了那这个管家怎么办呢？他心里就开始盘算他说我失去这份工作我去做什么呢？我去做农民吧他说锄地做农民我没有力气但是去讨饭呢，他说我又丢不起那个人以前大小还是一个管家好歹以前是大户人家管事的，现在怎么丢得起这个人这个面子放哪里所以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决定再一次冒险篡改主人的账册于是他就把那些欠主人账的那些佃户就叫过来他问第一个你欠了我主人多少钱呢他说 一百篓油啊，然后管家说啊，写五十啊，我给你减了五十啊，打个半折啊。再问第二个人说你欠了多少啊？他说一百十麦子啊，然后他说我算你八十啊，啊，打个八折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的折不一样，但是解经书里面他说其实他们的价值是差不多的啊，这个 value 是差不多的啊。嗯，不过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这个管家处理这件事情非常的匆忙啊，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当你要孤注一掷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立刻决定啊。这个里面说快啊，这里面用了这个词啊，他说快坐下写五十啊，英文圣经就是 sit down quickly， 事不宜迟，要做这些事情赶紧啊，要迅速。啊，在主人啊知道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啊，不义的管家，他拿主人的钱啊，慷主人的慨，浪费主人的财产。所以这个耶稣的比喻呢，啊，在这个和本圣经啊给出的小标题是“不义的管家”啊。不过这个比喻令我们的教会或者说令人比较困惑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品格，我们看上去一个卑鄙的小人，或者说他辜负了主人的信任，他滥用管家的职权啊，以权谋私啊，滥用主人的财产，但是主人却去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啊。经文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明明是不义的管家，主人却夸奖聪明啊。这个在教会的教导上是会觉得很尴尬啊。我们基督徒很注重我们要讲真理啊，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啊，我们要有好的生命品格。为什么耶稣去夸奖这样一个人啊？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的话呢，我们着重在讲其实耶稣夸奖这个管家，并不是在夸奖他的不义，夸奖他伪造文书，夸奖他做假账称赞管家的不义，不是因为在后面的经文很明显十节经文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很明显主人不是在夸奖这个管家的不义，而是在夸奖什么呢？夸奖说连这样不义的人都知道为自己去预备后路，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话，要不要为我们将来的末日都为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永恒多做一些预备呢他说今世之时都是知道为世上暂时的利益绞尽脑汁，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做呢我想我们都会为我们的生活做一些的准备我们可能活70岁80岁，可能活得长寿一点100岁但是我们都会为我们的生活做很多准备为买一些这个叫RESP 教育基金，然后为我们将来的教育读书读大学做预备我们买这个RRSP 养老基金是为了我们将来退休做准备这些事情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那么我们为将来永恒的事情我们预备了多少呢这个比喻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还有就是我们的教会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给门徒听的看现在的公司现在的就是这些的盈利的公司他们的管理他们的工作态度他们的这个敬业好像也不比教会差如果说这些的公司都可以花那么多时间来经营他们的这些的公司那么教会是不是更要认认真真的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这些我想都是很好的切入点也都是很好的解经提醒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 所以经文很明显的是讲到，上次我们讲的就是啊，这不是夸奖管家的不义，而是在说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为将来做留后路。我特别是在啊这个永恒的国度当中啊，焦点都是放在这个管家的身上啊。不过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主人啊，这个财主啊，这个不义的管家啊，以权谋私，滥用主人的权利，像什么呢？啊，像现在的哪些人呢？啊，贪官啊，会比较像啊，利用自己的我找了一个贪官的图，你们应该猜不出他是谁啊。哦，这个都猜出来了。啊，真的是和珅啊！看到这个纪晓岚的和珅和纪晓岚，你大家就知道啊。他在当权的20年当中，据说他贪污了清政府15年的财政的总收入。那奇怪的是，这个乾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啊。和珅生前曾担任60个重要的岗位啊职位啊。乾隆皇帝给他很多的权力啊，我想乾隆皇帝应该是知道，但是他为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我就不知道啊。可能乾隆皇帝很喜欢他，所以呢，和珅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不过这个人在这个乾隆皇帝驾崩之后，这个好日子就没了。他的乾隆皇帝的儿子继位。嘉庆皇帝继位的第五天就抄了他的家，然后赐他自尽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大家觉得乾隆皇帝是一个明君呢，还是嘉庆皇帝是一个明君啊？我想大家都如果听这个故事啊，不去看历史，我们相信都会认为嘉庆是一个明君嘛，对吧？乾隆是个糊涂蛋啊，和珅那么贪了那么多钱，你也不去处理，你也不管啊，贪了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你也不管，嘉庆多好啊，五天就把这个贪官抄家，然后把他罪有应得吧啊，罪有应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个贪官。啊，怎么讲啊？我要小心的讲啊。一个贪官有没有好日子过啊？要取决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啊。乾隆跟嘉庆哪一个是更有智慧的皇帝啊？这个管家啊，这个当中，这个管家肯定不是一个像和珅一样贪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他失去岗位的时候。主人辞退他的时候，他很紧张，他没有足够的钱用这些贪的钱来养他的后半生的生活啊。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样一个贪官，你会如何去处理啊？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啊，你发现你的员工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啊，我相信我们都会像这个嘉庆皇帝一样啊。拿到证据以后当场解雇啊，这样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免去更多的是说损失啊，主人财产的损失啊，免去这个不义的管家继续的滥用贪污主人更多的钱财，主人也的损失也就可以停止啊。啊，主人这个比喻当中的主人也是这样处理，他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啊，因为你犯了错误啊，犹太的律法啊，在摩西的律法也是这样说的，主人就可以立刻解雇这样的仆人啊。但这个管家在这里被解雇的时候，他没有完全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啊，管家没有狡辩啊，我相信从这个管家的家里也超不出那么多的财富啊，但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是我们说灵机一动啊，就决定做一个决定，就是孤注一掷啊，他把主人 欠债的那些佃户都叫过来啊，然后他改他们的账本啊，把他们所借主人的钱啊，免掉一个部分啊，为自己的将来留后路啊。那这个管家这么做呢，他有两个结果，一个如果他成功了，那这个管家就是似乎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啊，所有的佃户都说他好，都感谢他，自己的后半生可能靠着这些的人情账啊，也可以过得很好啊。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呢，当这个主人追究起来的话呢，他可能就很惨啊。根据这个律法的话，两罪并罚的话，可能不是炒鱿鱼那么简单啊，一是会要下到监狱里面啊，因为他又篡改账本啊。那这件事情被主人知道的概率是多少呢？是100%啊，主人一定会知道啊，只是时间的问题。管家这样做，他冒险的资本是什么？他冒险的资本就是，当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主人会怎样处理？啊，不过这个管家这次押宝押对了啊，篡改账本的事情毫无悬念，主人立刻就知道了啊，因为那些佃户可能又跑到主人那里去谢谢这个主人啊。但是主人看到这个奇怪的是，主人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发怒，也没有把这个篡改账本的管家收到监狱当中，他反而去夸奖这个人，你真的很聪明，很奇怪啊。其实主人有另外一个选择啊，就是他把这些佃户，把这些欠债的人再叫回来，他告诉这些人啊，这是一个误会，其实这个人，这个管家我已经 fire 掉了啊，我已经炒他鱿鱼了啊，我已经开除他了，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征得过我的同意啊，所以呢啊，主人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账本重新再改回来啊，欠多少呢？50楼的，你以前欠的是100楼啊，再改回100楼，80担的啊，再改回100担啊，110麦子，然后呢，把这个不义的管家啊下到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认为哪一种的做法更好啊？不过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主人采取后面那一种做法，那后果是什么呢？把管家减掉的这些的债再给他加回来，那些欠主人债的人会是怎么反应？如果你是那些欠主来的人，你是什么反应啊？太小气了，这个主人啊，那主人太小气了啊，都已经改了你再改回来啊，你家大业大的，连这些都不能够慷慨一点吗？甚至情况更糟的话，这些的佃户可能就变成一种愤怒啊，至少他们会觉得这个主人不够慷慨。但是如果不追究他们的话呢，他们可能开始称赞这个主人这个主人真的是很慷慨啊，又慷慨又恩慈啊。所以这个管家聪明的地方在于，他认定他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的主人是一个又慷慨又恩慈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他唯一冒险去押宝的地方啊。这个聪明的管家这次好像是做对了啊。前段时间我讲讲我自己的Jack 我的儿子啊，他有时候呢会来这里弹琴，我跟他约好时间啊，约好一个 appointment 啊，我说10:15啊，我跟你约好了啊 ,10:15, 不是 10:50 啊，但是等到10:50他还没有来，哎呦把我气的，哎呦气的就是怎么这样呢，我就说这么重要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把老爸的话当成 耳边风啊，就是怎么可以这样的啊？我提醒了你啊，昨天晚上也提醒了你啊。然后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的手机没电了啊。”然后那个 alarm 没有叫啊，没有响。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借口？我看了你答应别人的朋友的事情，你都这么认真，就是你答应老爸的事情就完全不 care 啊，就啊。”你说生不生气啊？真的很生气。后来我读到这个比喻啊，圣经的话真很能安慰人了、啊。我读到这个比喻，我就心里面轻松很多啊。儿子了解父亲啊，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我就算犯了错误，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对他的父亲的恩慈和慷慨很有把握啊。这个管家他很了解他的主人，所以他才敢这么做啊，才敢孤注一掷。什么是他手里的筹码？他什么都没有，其实啊，管家犯了错误，他的职位已经没有了啊，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啊，无力可走啊，无路可走。他手里唯一的赌注就是他知道他主人是一个慷慨的人。他主人是有恩慈的人啊，他对他主人的慷慨和恩慈坚信不疑，所以他决定把所有的交托都压在这个主人不变的这个恩慈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啊，在 Michigan 一个小镇啊，她的父母是很保守的基督徒，所以对她鼻子上穿那个什么叫不是耳环，鼻环啊。我跟我女儿说，我说我看那，我说这个是你是千万不可以的啊，你打个耳环可以，这个是千万不可以的啊。那个基督徒的父母对他穿这个鼻环呐、啊，喜欢听的音乐啊，穿的裙子啊，都很不满，所以那个女孩觉得很不自由啊，所以她有一次跟父母争吵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遇到一些坏人，然后。吸毒了，然后呢又和一些为了获得一些的金钱和一些男人鬼混啊，混在一起。后来他病了，染上了性病啊，被人抛弃，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睡啊。后来他在睡在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牛奶的盒子啊，上面有他的照片，是一个寻人启事。他突然就想到了，他不好意思回去啊。但是他后来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他就打了这个留的那个电话，电话那头没有人听啊，所以他就留言，他说我明天会做最后一次的尝试，我会坐火车经过那个火车站，我们就是他家的那个火车站，他说那个火车会停留15分钟啊，如果他说你们不想见我啊，或者说我见不到你们的话，我就继续坐这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到加拿大的啊，在底特律那边停靠啊，他是在那个底特律的小镇啊。然后这个女孩留言以后呢她也预备说一些见到父母啊，说一些道歉的话啊，请你原谅啊这些啊。第二天他又火车到站的时候这个广播就说我们这里停15分钟，那个女孩就很忐忑，她这个是她最后一搏了，她想会不会父母没有听到电话的留言呢、啊、会不会他们没有原谅她，但是她刚下去她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大幅的字啊， Welcome back home， 欢迎你回家。女孩刚想说跟父母道歉的时候，她的爸爸就止不住眼泪，就抱住她，什么又不要说，我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吃饭。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真的故事啊，圣经当中浪子的比喻啊，浪子要回头，他的父亲会接受他吗？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一个不孝的儿子啊，父亲还没有死啊，就要分家啊。但奇怪的是他的父亲啊居然同意，也把家产分给了他。但是经文说不过 几日啊，这小儿子就把所有的啊拿到了钱就拿走以后去到远方，在那边就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浪费资财。有一个管家，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的主人告他也是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浪费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啊，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在路加福音当中只用了这两次，这是一个特别的词汇啊，他用了这两次。很明显路加作者路加要把这两个比喻连在一起啊，不义的管家是浪子比喻的一个延伸啊，浪子背叛他的父亲啊，父亲还没有死啊，儿子就说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管家也是浪费主人的钱财，篡改主人的账册。这两个故事的父亲啊，浪子的父亲和管家的主人啊，都没有惩罚他们啊，反而都好像给他们奖励啊。父亲怎么说？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到他指头上，把鞋穿到他脚上。这里的主人呢，主人就夸奖什么？夸奖这个管家是聪明的啊。浪子或者管家都以爸爸或者主人一贯的慷慨慈爱孤注一掷。浪子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想到了他的父亲，我就厚着脸皮回去，我相信我的爸爸一定会接纳我啊。管家呢，我没有路可以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一件事，就算我再坑我的主人一次，我相信他也会原谅我的。浪子的父亲跟管家的主人都在向我们显示上帝的本性。人的慷慨，人的慈爱是有限的，但是上帝的慷慨，上帝的慈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以为不可能，但是上帝的慷慨和慈爱是永远不会落空。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把自己的命运，把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的命运孤注一掷，放在他们救恩的源头。一个聪明不义的管家管家我们现在很少有了啊，只有大户人家才有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有管家，顶多有一个佣人啊，也没有管家，没有那么多事情啊。谁做过管家呢？可能也没有。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啊，他论到使徒的工作啊，他说经文是这么说，他说我们人应当以我们基督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然后是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啊。彼得也在彼得前书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个地啊，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所有的活物。我们也是钱财的管家啊，我们也是儿女的管家，我们也用恩赐来管理神托付给我们各样的事物。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事啊，你是一个小组长啊，你要负责这个组啊，你是一个团契的团长啊，你要负责整个的团契啊，你是一个诗班啊，你要带领诗班，你敬拜小组要带领敬拜小组啊，你做教会的传道人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啊，在浪费主人的钱财，在做假账啊？神给了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啊，我们使用了有多少啊，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知道的是，最重要要知道的是，我们的神足够的慷慨啊，他有足够的慈爱，他始终给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机会。天父是慈悲的天父，因为他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在圣经当中有我忘了是谁说过，圣经当中最挑战的一句话是耶稣讲的，他说你们要慈悲啊，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句经文第八节的经文，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里用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做了一个比较今世之子就英文就是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光明之子就是 the people of light。 光明之子我们很清楚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信耶稣的人指的是耶稣的信徒，或者说耶稣的门徒这个比喻讲就是讲给耶稣的门徒听的，因为在比喻的一开始那句话就是耶稣对门徒说耶稣在对门徒说什么呢？耶稣在对门徒说，不是说我们来学习这个今世之子的投机取巧。耶稣今天在这个比喻当中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困难面对绝境的时候，你最后的选择在哪里？你的孤注一掷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或许你的财务出现问题或许你财务没问题，你的工作出现问题，或许你的婚姻出现问题，或许你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这个病好像没有办法去治，或许你觉得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出现问题，你觉得没有盼望，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许你跟你的某个人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你觉得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也不想去解决真的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靠我们是完全没有出路。就像经文说，我去做农民呢，我没有力气，我去讨饭我怕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们还在犹豫，还是我们要孤注一掷？那么我们孤注一掷的方向又在哪里？谁又是我们可以绝对信任的？经文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不比这些飞鸟贵重的很多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赦免我们一切对你的亏欠我们浪费你赐予我们的。你是审判的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充满了慈爱和恩慈，你总是给我们有机会，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的宽容你的慷慨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帮助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你自己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激励而更加坚定地跟随你这位满有恩慈又慷慨的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